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咱们要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下去、
哎蒙哥啊，
哎，
这个今天聊跟昨天聊就有点不一样了。
为什么？
今天我们是科学新知，对吧？
哎，对。
我暂且是说哈，挂个名声叫做科学家跑到你这里来哈。
哎，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哦，很重要啊。
这件事情要是讲明白了，对明天的中国教会，对我们所讲的这一切所看见的教会问题、异端问题，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这不是我在这里夸下海口。
是吗？那我暂且一猜哈。是不是？哎，你看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哈，这十七大刚开过，我们话题就是借着十七大开始讲起的，对吧？
没错啊，对啊。
现在这个社会主义要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对吧？那是不是我在猜想，是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管理也需要科学的方法？
差不多嘛，差不多
哈、
哎。哎，但是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好了啊。
嗯。
这个近代有个很出名的人，名叫胡适之。
嗯，听说过。
听说过，哎，他有一句名言，因为他是早年的留学生嘛，啊，
对，
他回国之后呢，向我们推荐一种叫做科学的东西，他说科学方法，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他就举出了一句很响亮的口号，他说科学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姚记，
这个听说过，
哎，你听说过吧？那姚记，我请
你，这个我们身为搞科学的人，不能不接受这个东西啊！
哎，慢点，慢点，慢点，
怎么还要慢点？
您现在是科学家，您来评评理看啊！这几乎已经接近了，快要上了一个世纪了，您来评评理看，这个科学的方法可不可以用这十个字来形容？
我们科学家不靠这个吃饭，你叫我们靠什么吃饭呢？
那我再把这句话详细给您解释一下。科学的方法当然牵涉到假设与求证，
对啊，
这个我可以接受。
对啊。
但是假设的首要条件难道就是大胆吗？求证难道就是小心吗？
哎，你不大胆，没有想象力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实验？如果做实验都做一些已经做过的，
那
我们就没办法。
那我问你嘛、那现在大家都说地球是圆的，
对，
看起来也是圆的，摸起来也是圆的，照起来也是圆的，那我们再来一个大胆，
看起来是平的。
那我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大胆的假设呢？如果说假设的先决条件是大胆，那随便我假设是，那我可不可以假设地球是三角形的，然后来小心的求证？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没有科学价值呢？
这个倒是个问题哈。
对啊，如果你能找出一些例外，而且是非常容易能够找出不知道多少例外，就表示这句话本身有相当大的问题啊。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做科学啊，是用来探索一些还不知道的？你这个讲的地球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圆的。
哎，这规定还是科学家、所谓科学家就是对我们认为已经知道的事情还要假设他不知道，因为你还没真知道嘛。
哦，
对吧？
啊，
你看我们前不久才讲这个苏联的人造卫星，对吧？他砰一个人造卫星上去，他光往地球放一些这个宣传信号，哔哔哔哔哔哔，什么意义都没有。哎，美国人就送人造卫星上去，美国人造卫星上去呢，他最后他就拍下照片来，他证明啊，地球不是真真正正的圆形，他证明地球是个梨子形的，哎，还有点像三角形。
嗯，
这个是科学嘛？是不是？
对，
你什么叫做科学方法？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定义啊。
那也就是说，这个与我们假设不假设没有关系了。
假设不是第一件事情，而大胆的假设更不是首要条件。
但我总是要想些这种理论模型，对吧？
另外有人这样讲，其实我觉得要比胡适之讲的要有道理。科学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上的。
这有道理。
这个比较有道理的。
嗯嗯嗯、
因为观察跟假设是不一样的，这个基本的角度非常非常不同。所谓假设是你有一个先行的、怎么讲，成见，你先行的猜测，然后你照这个猜测呢去估量那些事情，
嗯，
对吧？再从你所收得的情报里面试着去证实你这个假设。但是科学的本身不是要证实你的假设，科学的主要性质是要发现事物的本质，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因此你与其说是科学是一种假设跟求证，倒不如说科学是一种观察跟实验，
嗯嗯，探索观察，嗯，
对，那你这个观察里面才能够提出你的假设，才能够提出你的结论来。
我们只是对于观察的东西来进行分析或者了解。
对了，
嗯，胡适之的话呀，啊，你今天这么一提醒，就使我想起来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假设了，就是进化论，对吧？大胆假设，然后拼命地去找这个证据，凡不符合的都扔到一边，凡符合的都拿来用。
那你说他小心不小心？他也够小心的。可是这个本身有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
嗯。
那科学应该是从观察里边啊，就像我们在讲进化论的时候，每次看到化石，这个化石总是非常集中的在某一个地区，在某一个山上，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化石全部被很紧密的堆积在一起。
对。
那这时候你总要问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问过好多次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听人家问的，我觉得问的非常有道理。就当你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应该问他们是生在一起、活在一起、死在一起，还是被葬在一起？
对，这个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问过这样的问题。
对，那这是一个观察，对不对？你不能看见这些东西被葬在一起，你就假设它是生活在一起，这不对的。
嗯嗯嗯，对吧？
对不对？
你只能客观的判断是个葬在了一起、
你必须从观察里面提出一些判断来，观察里面提出种种合理的假设，那这个才比较算作一个科学方法或者科学的开始啊。比如说这个医学之父巴斯德，
对，
他首先开始发现到微生物，在他以前呢，大家甚至对于这个疾病是细菌传染的都搞不太清楚。
那当然我们学微生物的都是最终的鼻祖就是巴斯德。
就是法国在一个长期的战争里面。那个时候的医生为了表示他这个救了很多病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不是穿白大褂，他是穿一件红大褂，上面沾满了病人的血。
哦、这样
他觉得这样他很神奇。
表明自己的功劳。
表明自己的功劳。
嗯。
那巴斯德就花了很大的功夫想去说服这些医生，告诉他们说细菌是最危险的东西。绷带、纱布、外科手术的仪器一定要消毒，自己一定要洗手。可是这些医生不听，
嗯嗯，
他们认为巴斯德不是医生，他们看见成千上万的军人在手术台上死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他们没有这个微生物的概念。
那这个结论不是从一个大胆的假设来的，是从仔细的观察才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这个假设在经过继续的观察与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到结论呢、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所谓科学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呢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找到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微生物，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细菌在传染疾病。
对对。
所以据说巴斯的这个老先生啊，到后来他吃面包，因为他这个人很特别啊，他一只眼睛视力很差、一只眼睛的视力比较正常。
那看显微镜看的。
但是天生就是看显微镜的料。
天生就是看显微镜的料。
据说到后来他连吃面包的时候，他都要把那个面包分解开来仔细看有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他都把它拿掉。当初他在显微镜底下看见微生物的时候，那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
对，
他看见，其他人也看见了。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觉得要把这些东西分起类来是不可能的。
嗯嗯。
但是现在姚记，你们念这玩意儿，微生物分不分类啊？
分类，分类。
哦，当然分类。
分类
谁有这个信心，谁开始分类了？巴斯德。
嗯。
那巴斯德开始分类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是能够大胆的假设分成好几类吗？他不是这样做的。
他还得要观察的形态啊。
哎，他需要花长时间去观察。
嗯，
这个观察的时候，他自己需要是非常非常谦卑的。 他要很详尽的把里边每一个线索，每一种他所看见的东西，或者画下来，或者写下来，然后慢慢的找出他们中间的通信，然后他开始做他的假设，然后才能够讲到去求证这个假设是否能够成立，最后得到结论，这个结论还需要不断的被修正，那这个才叫做科学的方法，对不对？
对。
那巴斯德用显微镜，伽利略用望远镜，他用望远镜去看天空的时候，同样的，他必须非常谦卑，他必须做长期的观察与记录，而那个观察令他震撼。他说什么是银河呢？银河就是没有穷尽无法计数的群星部落闪烁在空中啊。他有那个耐心，他去观察，观察到记录下来，然后他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发展出一些假设，从里面找出一些脉络，找出一些原理来，
嗯，才能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对，
嗯，
那当他们提出假设的时候，因为很惊人，所以别人往往认为他这个假设是出于大胆，实际上不是出于大胆，而是出于谦卑，出于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来，让你所观察的东西来教导你。
嗯，他在不断的积累这种数据，
而不是用自己的假设去指导你所观察的东西，想要借用这些观察到的东西来支持你的假设。人必须要有那种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在研究神的创造啊。就我们前一次节目讲过，这神的创造是无穷丰富的，那遍满这地要各从其类，凡是你所能想到的，你想象不到的任何一种工学、力学、化学、物理的可能性，它通通给你做出来。
对对对，它肯定是不会违背这些，而且都是把这些东西都隐藏在里面。
看看这个鱼有多少种游水的方法，鸟有多少种飞行的样式，你看一只老鹰着陆啊，那不简单呐、
啊。我今天还在外面看的时候啊，这个老鹰哈、真的是像圣经讲的，你无法猜测它盘旋的道。
是啊，它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对
啊，那当我们要去研究这神所创造的一切，生物、宇宙、群星、银河，或者是这一切创造后面的定律，我们都得从仔细的观察开始、而不是从一个大胆的假设开始。
嗯，
就你不能带着成见去的。
这么一说，胡适之就是我们需要摆在一边了。
因为他这套说法是有点叫人不知胡适之啊。他在陈述科学方法的时候，他所选用的字词并不是很科学，并不是很仔细。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在当年的留学生，哎，我们现在回头批判他当然容易了，是不是？100年之前能够提出这样的口号非常不简单了，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很大的激发作用啊。不过我们就要扯到今天所要谈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对于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去研究的。那请问，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最基本的科学方法？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个绝对不对。
归纳是，演绎是。
这个稍微讲的对，但是什么是归纳，什么是演绎，这两个字都是稍微有点学问的。
你看，我们昨天就谈论了一句圣经下去，我们无穷尽的演绎到底吗？
听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昨天在讲了这个西方人呢、跟中国人有点不一样。中国人想象力很丰富，或者我们说联想力很丰富，那我们可以像走高空一样，从这棵树悠到那棵树，从南边荡到北边，中间并不需要一个很明显的理论根据，大概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习惯这样讲话，我们的语言也是这样架构起来的。可是我们到西方来读科学，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西方人挺有意思。你现在很多人他们不喜欢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他们就自己在家里学。那自己在家里学，你说，哎呦，但你这个爸爸妈妈得什么都懂啊？嘿，不尽然。实际上，他们很多小学老师他所教的科目，他自己并不需要真的特别特别懂。你说你不懂怎么教呢？哦，你去看人家这个西方人写的教科书啊，写的真好。就是说他要从你最底层的程度提升到比如说第十层的程度，他可以把中间每一个台阶都给你建立的好好的。只要你肯花点功夫去照着他的课本的进度去学， 只要你是一个平常人的智商，小心谨慎仔细的去照着他这样按部就班的去学的话，诶，你会发现说啊，很多事情每个人都学得会。
诶，我听说有些这种在家里教的这些家长啊，他自己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诶，
他可以照样去教。
需要懂，对，因为他这个课程写得相当好。
嗯。
可是同样的课程你要是用中文来写啊，哎呦，那个就麻烦了。
那其实也在于我们写的人到底怎么存什么态度什么方法。
在美国凡是写过论文的人就知道，哎呀，写论文这东西不容易，你开始写的时候一定被老师不断的打回来。
对，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从他的第一步到第十步啊，他中间说不定就跳了两三步，而且自己跳了两三阶还不知道。
那有时候我们总觉得他是种族歧视，
而其实不真的是。美国老师他有点经验，他就能够很快的告诉你说，你从这句话到那句话，你中间需要再说明。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教科书厚厚的一本呐，这个原文教科书翻成中文呐，可以只剩下一半这么厚就翻完了。
一半都不需要。你看那个小孩用的课本啊，大部分都是空白纸，没几句话在上面。
他写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这英文真啰嗦，是不是？
对。
尤其他们在写一个教学式的或者是手册性的东西，哎呦，你觉得他写的是真啰嗦，可是人家真的给你写到滴水不漏啊。
他非常详细，而且每一步之间的关系怎么推导下去，怎么连续下去，
哎，
非常实用，可以讲。
对。你如果学会了你就真学会了。
嗯，
当然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没有多少浪漫的空间给你来发挥个人的联想力。那我想讲到这里听众朋友大概明白了，读圣经有两种读法，讲道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东方的，一种是西方的，一种是比较循规蹈矩的，一种是比较浪漫的，一种是仔细的观察把它一步一步的推演出来，一种呢是天马行空很浪漫式的联想。
嗯，想象力很丰富的，对吧？
它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我也就是想问，这应当是各有各的好处，我们很难评判这一个是不是就比那个差，对吧？
看你什么样的结果。你如果是用太多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啊，那到最后就会带进来一个异端四起，百花齐放，如雨后春笋一样的结局。
哎，这怎么讲呢？
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一个异端呢，他很难到美国现存的教会来，不要说来拉人了。美国现存教会，他们这些看起来死死板板的教导啊，这些异端他也进不来，他也没办法去更改他。
对，
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读圣经和东方人读圣经有一点，真的是有一点不同。
嗯。
我们常常笑他们美国人读圣经没亮光，可是美国人读圣经相当循规蹈矩。
嗯。
就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段落大概是什么意思，他不太会给你乱来的。而且他整个的信仰的基础以及他的教导呢，非常着重这方面。
对，
所以才会有什么归纳法、演绎法这种的说法出来。
嗯，每一段圣经，他们总是详细的在字面守在字面，详细的去查考这字面所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或者我们说他的文理、文法、字句的结构，从这方面来决定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
对，
从上下文的连贯，那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很马虎啊。我们读东西呢，不太这样读。那我们今天的剩下的节目时间，就和听众朋友举几个例子。但是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今天还得接着数了这些不爱来教会聚会的人。那您说我非得跟他们较什么劲？人家不来不来吧，关你什么事儿了？你二山子也管得太宽了吧？各位听众，您要了解我的心情，我实在是为了他们好，所以我才在这费这口舌。因为我说的这些人，他们对主的救恩是明白的，是渴慕的，对真理有所追求，对圣洁公义的神向往，圣经上的话他们也相信，可他们就是不愿意来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这些人呢，不常来聚会，不爱来聚会，勉强来一次聚会，不是睡觉就是跟坐针垫似的，屁股跟那椅子怎么就那么没缘分，不是起来上厕所吧，就是要去喝水啊，站站坐坐，出出进进，那忙啊。 现在把这些人又多个家伙事儿挂在身上，什么呀，就是那手提电话。大星期日早上的，他怎么就那么重要呢？啊，有人就愣给他打电话，哎，他就非得接不行。瞧他上赶着接这电话，专心负责的那德行，真以为世界人民离了他就活不成了？不是我二山子没手机、没人缘、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重要性，想找、想求、想听我讲话声的人多了。正经咱哥们的手机也被打爆过好几台了。可是在主日崇拜、在聚会的时候，您要是想找我的话，那对不起，您只能先留个言了，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敬拜我的神。您是朋友、您是哥们儿或您是亲人，要不您是老板、您是顾客、您是给我送钱的那一位，但你不是造我、救我的神。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是弄不好的话，那咱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好不了。所以我要坐在教堂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听神的话，一起歌唱，一起敬拜，把我们从内心发出的感谢和敬拜归给真神。这是我人生的头等大事。把这些大事办好了以后，接下来再回您的电话，不管是做您求的事儿啊，还是听您要数了我的话呀，那我二山子都会真心的、充满爱的来帮助您、听从您、服侍您。所以您懂了吧，我如果那个时候不接电话是为了您好，您可千万别计较。本来我一开始要说这个来不来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心里是想鼓励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常常来到教会里聚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不听的话你怎么能自己突然就信了呢？可是一开讲呢，发现怎么着，发现有一大批已经信主、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反而不愿意去聚会，所以我心里头就着急，我心里头就火大。这话一说出来，有的时候就不中听了。您说是不是嘛？您要是已经蒙恩得救、信主的人的话，你自己帮我评评这个理儿，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来聚会呢？那讲台上讲得到或者讲到的那个人，就那么让您受不了？那下边坐着一大屋子听到的，把你当作亲骨肉、当作弟兄姊妹的这群人，就那么让你看不起？请问您信的是谁呀？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啊？主救了你，主也救了他们，你们都是从神的灵重生的，怎么彼此之间会有这么大的隔阂呢？都是神所救的，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的儿女，谁该看不起谁呀？谁能看不起谁呀？您说问题出在哪儿？您这事儿您得自己好好想想。除非您独闷，自己在家里拼命的啃圣经，然后祷告，神借着圣灵与你说话，与你交通，让您看见异象，把神的心意完全向你彰显。你自己在家里与神的交通是最甜美的，是最真实，是最有价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也来教会，您教教我呀，您把经验传一下不是也行吗？如果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属灵高超的重量级基督徒，你与众不同，您就开班啊，您就开堂啊，我带着人到您那儿去听去，只要最后我们不变成一个像您这样的怪物就行。要不然你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呢？神给您那么多恩典，那么多宝贝的话语，是让你留着烂在自己肚子里的。你不可能信主、爱主、感谢主，可你不爱主所爱的，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弟兄姊妹们，您还别烦，说不定进入永恒，在永生里，在神的国中，咱还说不定是邻居呢，弄不好还是同屋的室友。你要在地上不喜欢我，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其实我在这一股脑的把责任都推给那些个不愿意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也不是非常公平的，因为这些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二山子在内，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可爱。所以这话我得小声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彼此互相称为弟兄姊妹，可是没有活出来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亲情。来到聚会当中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傻子，你什么也瞒不住人家，你什么也装不出来，不亲的他就不是弟兄姊妹。没把那个神的爱真正的活出来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亏欠。所有愿意来聚会的，实在得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在神面前求赦免、求怜悯、求给你更多的爱。在神的家中，当哥哥的就得有个当哥哥的样，当弟弟的就得有个当弟弟的样，姐妹们也是如此。学会对别人的包容和谅解，在主面前真正的顺服，让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罪人们，不仅仅是看到神的圣洁与公义， 更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包容、原谅与赦免，把神给咱们的平安和喜乐活出来，传给那些受了伤害与悲痛的人们。您说教会是什么呀？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主让咱们在世上做光做盐，这没错啊。可是做光它也有做光的学问和讲究啊。主说灯不是藏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这样整个屋子就亮了。主自己他就是光，他是深夜里的明星，他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有时候拿大光、强光甚至聚光来照别人的眼睛，咱们读过几句、懂了几句神的话，在别人面前就表现得特别的圣洁了起来，对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点不留情面，让你穿衣服提裤子的机会都没有，大光刷刷的就往人家脸上晃啊啊！本来黑漆麻糊的还敢摸着向前走，让您这么一照眼睛就花了，眼前一片强光，什么都看不见了，连步子都不敢迈了，摔大跟头还是小事，再让您给照出青光眼来，那就麻烦了，以后想看也看不见了。那那些想为主做世上闲言的，也得在主面前学习呀。您自己不能变成个大盐疙瘩，想齁谁就齁谁，随便的在人家伤口上撒盐，那就不对了。见了血压高的，见了肾不好的，您都悠着点劲儿，别把别人都给吓跑了，你说是不是啊？我见过那种人，你请他来聚会，他跟你推脱，理由是什么呢？你们都水平太高了，我什么都不懂，哎，你们祷告啊、讲道啊，出口成章，跟作诗作词的似的，我们在旁边想看热闹都看不懂，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我们摸不着头脑。后来发现你们都是有家有业、功名成就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星期日呢就愿意在这儿聚一下，在肉体得到完全的满足以后，精神上也要享受一番，所以你们就来敬拜主了。我们是穷学生，我们有学业，我们还要奋斗呢，我们是穷打工的，我们需要挣钱，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些人跟您的教会里头混，那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哎呦哎呦哎呦，您看见没有，这是您遇见谦虚的了，说自己是穷打工的吧，穷学生吧，这就是在神的恩典面前穷推脱，这穷毛病让你穷到底，把你永远的给害了。如果您今天想真正认清您自己的贫穷的话，那您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吧，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的贫穷不是经济上的贫穷，不是时间和能力上的贫穷，您的贫穷是灵里和生命上的贫穷啊！您要想摆脱这贫穷的话，来到主面前，因为他要让那贫穷的富足，自认为富足的呢，反而要空手的回去。千万别觉得教会里的人看不起您，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神手拯救的穷光蛋呢。这话可是实话，您要是不信呢，您听另外一批上学的和打工的是怎么说的。你请他们去教会，人家转了一圈，下了一结论，信主的全是无能的、软弱的，没有上进心的，老弱病残加迷信，自己骗自己，自己蒙自己，自己哄自己，可悲可怜可气，都这年代都这日子了还信神，哎，可笑。人家一转身走了，继续打他的工，继续上他的学，以后甭再请我去聚会，甭再跟我提耶稣的事儿。我是强者，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与打拼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神的帮忙。哎呦，您听听他这话，咱这儿又遇见一个强者，对这种人您说咱应该怎么办？他还觉得这些信徒们可悲啊，可怜的。我跟您说吧，他要是这样一脑子往下走下去的话，哈，他的前途太可怕了。如果他这辈子能遇上几件他自己克服不了的难处的话，那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了，因为他可以借着那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贫穷的、谦卑的、饥渴的，寻求神的救恩和从神那里来的丰富。我唠唠叨叨在这说了这么多话，不知道您现在是处于哪一种光景，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劝您一句，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后果如何，我在这儿不想告诉您，您自己去读圣经吧。你如果不读圣经的话，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亲自的尝到，因为那是你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笔账是你要自己亲自在神面前结的。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抢着把您的买单都给付了，你还在这儿不信，你说你见到神以后你能说什么？信主吧，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吧， 您比别人强不了多少，您也不比别人差到哪儿去。人就是人，都是神造的，不管多聪明多能干，您在神面前都是个光着屁股的孩子，他太认识你，太知道你了。你说你不信他，你不敬拜他，你不跟从他，你跟从谁呀？你会发现在你一生当中，只有花在神面前的时间在永恒当中才被计算。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说过，如果研究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其中所充满的一切，我们需要讲究方法，仔细的观察，慢慢的分析，才能够达到结论的话，我们读神的话岂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吗？那这样子读圣经到底是怎么读呢？今天节目后半的时间就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也特别鼓励您来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这个星期五我们在华人基督徒教会会查创世纪第30章。那好，让我们现在就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出名的话，这句话呢被我们中国人很浪漫的引用，就是主耶稣，
我们现在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这句话。
你如果用这种所谓科学方法来读圣经固然死板，可是这个科学方法能够把所有的异端学说都排在外面，它让你进不来，它让你真真正正明白圣经的基本要义是什么。明白了这个，那你再加上中国人的这个，我们就讲说联想力好了，那可以让你相当丰富。不过这个必须作为根基，常常有人在引用耶稣基督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十字架上的一句话。
我记得六四运动的时候，不知道哪个逃出来的民运领袖也曾经引用了这句话，
似乎很好用的，让人可以联想，
似乎很好用。那当时就有人批评了，说你要用这句话呢，这个人必须留在十字架上，你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讲这么一句话，那是不负责任的。这个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啊。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批判他们，我们今天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照着它文法上的意义来仔细的读，从思路上，从这个文艺的脉络上来读，你才能够真真正正明白这句话。就在路加福音第23章，他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句很简单的陈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到了一个
地
方名叫独楼地，这个独楼就是死人骷髅那个独楼的意思，
骷髅。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接着说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这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发生顺序应该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了解。他们先钉谁啊？
先钉了耶稣。
先钉耶稣。钉完耶稣之后钉谁啊？钉两个犯人。
钉了两个犯人。
这两个犯人有一个在耶稣的左边。有一个在耶稣的右边。那有没有明白讲说是先钉了左边还是先钉了右边呢？倒是没这么讲，
他只是讲了两个人啊，是各在一边，并没有讲
各在一边，
每一边的次序是怎么样，没有讲。
可是下一节就很重要了，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字是一向被我们忽视的，是哪两个字啊？
还有忽视啊。这不就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求吗？对吧？你看这些兵丁来欺负他，要钉他十字架。
这就是中国人，我就说这是中国人读圣经嘛。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听到好多的牧师啊讲解都是这样嘛，我们今天仍然这样，对吧？
这里有两个字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下。什么叫做当下？
当下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耶稣被钉十字架呀。
我们再从前面来读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不可以直接就接下一句话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没有，圣经中间还漏了一
句话。圣经不是这样讲啊。
对对对，
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中间插了一句话，就是说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他才写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那这两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这显然是这一切的事情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这叫当下。
哎，你说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跟读圣经有什么关系？那关系非常重大，因为这里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到底是赦免谁，和当下这两个字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哎，嗯，那您说这当下，哎，这他们到底是谁哈？
哎，对啊，
推销一下。
你如果你看啊，如果圣经的话是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那这很明显了，耶稣所赦免的是谁啊？
对，钉他的人，钉他十字架
的人。哎，对对对对，大部分的人直到如今还是这么解释。
没错，
因为人家对不起我，所以啊我就求父赦免他。
是啊，我们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嘛。嗯
嗯，但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
没有，
因为圣经说了，他先钉了耶稣，然后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都钉好了。当然我没被钉过也没钉过人呐。你想象里边，这钉一个人怎么样也要十分钟二十分钟啊。等两个犯人都钉好了，这是等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了。当下耶稣说，或者实际上我们应该翻成说，当下耶稣才说父啊赦免他们。请问如果是钉完了两个犯人耶稣才讲，那就表示耶稣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谁放在他这个祷告里边呢，当做赦免的对象啊。
那显然照你这样一分析的话，这他们肯定与这个两个犯人有关系了。
他们当然包括钉他的人，不过在这里，从这里看起来的话呢，很可能那个重点更在于与他同钉的这两个犯人。
嗯，对，
要不然耶稣干嘛等他们钉好了才说呢？
或者早点说，就不用这个当下了。嗯，
就不用当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对于神的话，就像对于神的创造一样，你得有一个仔细的观察，不要先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大胆的假设多半是道听途说来的啊。耶稣赦免就赦免那些钉他的人，
有时候也是从我们个人的感觉。假如这个人欺负了我，对吧？
哎，
我们只要他是不是别人欺负了别人，我们不管，至少我们要赦免他。
对呀。啊，但这句话是不是这样
讲？在里面，
不管是戴上巴斯德的显微镜，还是用上伽利略的望远镜，你来读圣经是一样的读法。你得先把它每一字每一句都接受下来，仔细的观察。
嗯，仔细的把这个脉络给它理清楚。
哎，
时间次序。
如果耶稣是故意等人家把这两个犯人盯好了，然后他才说父啊赦免他们，那这个他们就很明显了，特别包含了这两个犯人。那这两个犯人代表谁呢？
哎，这两个犯人就是两个犯人嘛，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
这两个犯人呢，他们都是杀人作乱的，也没有写他的名字，对不对？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在他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之前，这两个犯人呢，哪个摆左边哪个摆右边都是一样的。
没错。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两个犯人里面有一个就讥笑耶稣，有一个就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有一个信了耶稣，有一个不信耶稣。
嗯。
那耶稣就对那个信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这里又非常非常清楚了，他这个你是单数的你还是复数的你啊？
单数的。
对，同样两个人主都为他求天父的赦免，可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强盗真真正正得到耶稣的赦免。
嗯，他好像也没有在理那个讥诮他的人。
哎，自从耶稣上十字架直到他死里复活，那些不信他的人啊，他都不理他了。
嗯，
这里就有意思了。换句话说呢，耶稣在为谁代求啊？耶稣在求神赦免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
嗯，
这两个强盗都是已经犯了罪也被定了罪的人
啊。耶稣通通为他们代求。
对对，哎，耶稣通通为他们代求。那耶稣这个代求你千万别随便去学，这里面至少有两个讲究。第一个还是与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系，耶稣在什么时候为他们代求。 他不但等这两个犯人钉好了才求，他也等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才开始求。因为什么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上本来所该钉的是谁啊？是这两个犯人的强盗头子。他把自己放在与他们一同被定罪的位置上来开口向天父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求？因为我现在代替了他们来受这个刑罚，因此求你赦免他们，对不对？
啊！
但是还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告诉我们，这句话不是其他的人可以随便引用的。我们应当赦免人，但是你赦免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这样引用耶稣说的话？请您三思而后行啊！因为耶稣不是说上帝啊求你赦免他们，耶稣说什么？
说是父啊。
为什么神要听他的祷告？因为耶稣是谁啊？
天父的独生子啊。
对呀，所以耶稣这一个代求是靠他的关系来求的，这个咱们中国人应该很能够明白。他们这次十七大选来下一个接班人是谁啊？
主要接班人还没有换，主席呢还是胡锦涛了。
胡锦涛同志是吧？那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胡锦涛同志说，胡同志啊，请你帮个忙，他会不会
帮
你的
忙？帮什么忙？你来学习、
就是啊、
学习十七大的文件，你自己去学好了。
如果是胡锦涛的儿子，他有没有儿子我不清楚了。胡锦涛的儿子跟他说，爸爸求你帮个忙，那他帮不帮？
那他当然得帮了。儿子求爸爸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呀、这个中国的高干子弟都是求过他爸爸，对不对？那为什么有高干子弟？因为他是靠关系求嘛。
哦，这父与子的关系。
对呀，耶稣是完全就是卖他是神独生儿子的面子来为我们求父赦免他们。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用这句话呢？你是谁呢？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需要求赦免的人，我们怎么样对神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百分之百学耶稣的话，这样子向神祷告呢？我们应当说，父啊，我是个罪人，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求你赦免我，并且把这个赦罪的恩典也赐给那些逼迫我的人，因为你怎么免了我的债，我也愿意免了人的债，求你帮助我从心里切实饶恕那些逼迫我的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祷告啊。这个赦免他们当然也包括来钉他的人，可是他既然等着两个犯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在里边，就是说你接受他也好，你不接受他也好，他是不是都为你求赦免了？
都求。
赦免在先还是你接受在先？是因为你接受了神赶快赦免你，还是神先赦免了我们，有一个人接受有一个人不接受，是哪一个？
照这里的次序，那耶稣先求了赦免，然后他们底下有一个接受的，有一个没有接受的。
对嘛。过了春节了，国家发双饷是吧，双薪、发红利，每个人都发。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你想天下还有这种事儿？那不要你怨谁啊？这些思想从哪里来？是从观察这个圣经的话得来的，
科学考察，
对吗？你如果知道耶稣是说父啊求你赦免他，那你这个民运人士不管吃了再大的亏啊，你觉得再不公平，你这句话能不能套在你身上用？那不开玩笑吗？
三思而后行。
对呀、那跟我打了电话跟这个胡锦涛同志说请你帮个忙有什么两样？你不是白打吗这个电话？那我们底下就可以再思想了啊！耶稣用谁来代表这世上所有的人呢？那就是用这两个强盗来代表，这两个犯人来代表。
哦，用这两个犯人，为什么用犯人呢？
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是这样记的，他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啊，这个次序就跟路加福音讲的不一样。路加福音是说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 边，所以、所以到底先盯谁你也不知道。他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这是第一类人啊，就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第一类人，就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哈，
讥笑他。
第二类的人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头一类人是不小心从那过的，第二类人是故意到那去，他们有份于这件事情上的。
嗯，
啊，他们怎么说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嗯，这第二类的人。
第一类的人，第二类的人，他们所讲的话通通有一个一样的假设，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可以救自己，救我们，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嗯，
这样说话的语气像谁啊？
这个很像我们不信的时候。
不单是像我们不信的时候，还特别像我们礼拜一讲了好久的耶稣在旷野受那个老兄的试探，他叫什么名字啊？
哦、对对对对，也
对，
非常相似。
非常像
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些人、看起来是这些人在讲话，其实不是他们在讲话。
嗯，背后的声音倒还是很有学问的。
对，但是这所有的人都还不算数啊，圣经也没有再点出来这就是魔鬼后来又来试探耶稣，圣经没这样说。圣经在这里呢换了一个角度来说，他说最后有一个代表人物也出来讥笑他。
嗯，谁呀？
44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这个强盗是单数的强盗。
嗯，
这所有的人都说一样的话，然后最后是谁代表他们发言呢？
哎，不是同钉是两个强盗吗？怎么用单数呢？
这个单数的强盗有一个对主说：“耶稣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吧。”
嗯嗯嗯。
另外一个人就讥笑他。讥笑的时候，刚才那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主耶稣就对他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嗯
啊，所以讥笑耶稣的强盗是一个单数的强盗，他到底是左边那个强盗、右边那个强盗，我是不知道，
圣经没有介绍。
哎，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谁代表大家说话？你可以是过路的人，你可以是祭司长，你可以是文士，你可以是长老，啊，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地位，不一样的目的，但是在神眼中看起来，谁是你们的代表啊？强盗，通通都是强盗。
强盗，
每个人都是强盗。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罪人好了，怎么用个强盗这个词？
这个字很有道理的。强盗、
哦、这还有道理？
这当然有道理，没道理圣经不会这样讲。这是我们说一个读圣经基本的态度，你得把神的话当作有道理的。
嗯，
因为神说你是强盗，你就是强盗，然后你再想一想说为什么他说你是强盗，这样你就明白了。
哦，还反过来想。
这科学方法，这不叫反过来想。你看天上的星星，我的小女儿都会跟我讲，那个不会闪的叫行星。
嗯，那为什么是行星？咱不能这样问。
你应该说、哦，神称我为强盗，那我要想想我是不是强盗，而且我应该说，
我们哪方面是像强盗？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有一个诚实的假设，这根本不是假设了，应该诚实的接受，
诚实的观察。
哎，对对对，他说你是强盗，你一定是强盗的。
啊啊！
上帝用强盗这两个字绝对没有侮辱你，
没有用错就对了。
啊，没用错，你先得有这个态度、然后你才能够慢慢明白神为什么说我们是强盗。
那神为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啊？
这个我们节目做完之后，我就到你家去又吃又喝。
欢迎。
洗了把脸，擤了个鼻涕，
嗯，
上了泡厕所，
嗯。
然后我就走了，临走还打了几个长途电话。
哦，
说不定还帮我叫了这个出租车送我回家。
我有那么好吗？
假设嘛。
啊、哦，假设，大胆假设。
蒙哥讲的故事都是假的。
嗯，
好了，过了两天呢，这个小贝来问我了，他说：“哎，蒙哥，哎，有个人叫姚记，你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说：“你真的不认识他吗？”我说：“这个人呢、根本不存在，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哎，蒙哥是这样的人啊，
你干嘛问我？他死他活，他存在不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别问了。
哎，是这样的。
小贝就跑去找你，他说我那天碰见蒙哥、他就这么说你，那你就说什么？岂有此理！他天天来我家。
那当然，那不行的。
他居然呢翻脸，连我的存在都不承认，这我真是遇见什么了？
遇见强盗
啊！所以啊，神说我们强盗是很有道理的嘛。
哎，这怎么了？
你看有多少不信主的人啊，你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你今天呼吸空气了没有啊？
呼吸了。
呼吸了。 哎，你今天喝水了没有啊？
喝了。
啊，今天晒太阳了没有啊？
晒了，晒了。
那请问你上帝存在不存在啊？
不存在，上帝哪看没看见呢？
那你说上帝难道不会像你一样说，我今天可是遇见强盗了？
好，是这样讲的，
有没有一点道理？
有有有，那我以前就是这样讲的。我们吃了喝了，对吧？所有的好处都享了，最后说上帝不存在。
所以嘛，圣经形容那个出卖长子名分的以扫，就是说他吃了喝了起来就走了。
嗯，
这句话真的是入木三分呐、啊。神在神的话语里边呢，为我们下的判语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嗯，
只是你得有一个所谓的科学观察，就我们今天来讲的圣经来说，你得有一个这样的观察，这样一种谦虚的、不带成见的、仔细的观察与接受。圣经里的行话叫做受教者的耳朵。在这样的观察法底下，在这样的我们就说科学方法底下啊，去读出来的圣经呢，我跟你讲，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样的异端呢，它就插不进脚来。
认真的观察，小心的得出结论。
啊，不是，认真的观察、
啊、
合理的假设，小心的结论，也许可以这样子说。
真实的结论，我们就不要小心了，小心也没有用，因为不，这个结论不管我们小心不小心，都是真实的存在的。嗯，
然后你还需要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去体验，真实的去实验，
就是可以、
啊、
可以对号入座。
我跟你讲，美国人读圣经啊，在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很多。
嗯，
他们喜欢照着这个话的顺序，照着他的时间，照着这整个话的文法文理，一点一点的把你弄出来。这样弄出来的真理呢，非常可靠。
对，这个我们今天科学新知，我实在是要讲一讲这个。那其实我以前在现实当中啊，也真的是吃过这样的苦头。因为像我们这个从大陆来的哈，到这里来做实验的话、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对吧？一个实验做出来，赶紧第二个实验就已经，甚至第三个实验就已经上了，
就已经开始了，
一遍一遍的做，
对，
做得很苦。可是我那个老板啊，他就说：“哎，你先别急，我们坐下来啊，把你的步骤再来，你再告诉我怎么做的，
再检查一遍。”
对，我说这个还有什么好跟你讲的嘛？不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实验吗？那我做不出来，肯定我是哪里有漏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嘛？他说不，我们先坐下来啊，现在再来看一看。哎，真的是你哎，我几次下来啊，哎，我是服气了。
你是服气了。
他给我慢慢分析，慢慢分析，果真很有可能在实际上就出了问题。
对，
而不是在做实验的当中啊出了问题。
对，
这个是他们的功夫，这个我们是在现实当中也可以经历到。那我相信今天读圣经、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真的是小心的从这个字面上来
从文法上、从他的思路上啊，从这个脉络里边能够，就是神什么都替我们设计好了啊、那这样的读圣经呢，你并不需要一个博士来指导你。
嗯，
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这样子读过，你会有很丰富的东西要跟人家讲，而且讲出来的东西呢，基本上没什么好辩驳的，大致也错不到哪里去啊。你尤其不会产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异端来啊。那如果我们把这样读圣经的方法能够好好的教给年轻人，那你对这个年轻人也就很放心了，因为基本上他整天在神的话语底下受教，那比他在你底下受教要好多了。
嗯嗯，
对不对？你干嘛要把每一个年轻人都磨成跟你一模一样的样子？祷告起来，说话起来，讲道起来。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年轻人跟着那个师父传道人呐、这两个人讲话像，内容像，连擦汗都像，
都是一个模子教导出来的，
完全一个模子教导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应该让大家把自己放在圣经底下，因为当你放在圣经底下的时候，你是在圣灵底下受教，在耶稣底下受教。对，尤其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有高学位，拿我们做科学的精神好好的去来读圣经，这样你就会为中国教会打下美好的根基。我们之所以有很多这种想当然耳的说法，其实都是大胆的假设的说法， 啊，在这种大胆的假设的读经法底下呢，我们很多事情都是马马虎虎的讲，这一马虎啊，你不知道哪里有漏洞，撒旦完全知道有哪里有漏洞，那异端进来的时候一掀，整船的人都可以翻掉了。
对，有时候虽然不见得我们事先想好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潜意识当中呢，我们自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面，啊，也就是个大胆的假设了。
没错，
我们已经认定
假设是别人告诉你的。
对
吧？
对对对，我们已经认定这段圣经是这样解释的。那我们不管怎么读，又不好好的去把脉络理清楚的时候啊，那我们怎么读也读出来就是那个意思。
是了。那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读不出来意思，就是在这几件事情上受害。第一个，你有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第二个呢，当你读的时候读得太马虎了。圣经说它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每一字每一句，它的前后关系，它的结构，它的主词，它的受词，它的时间，它的转注词，通通非常非常的重要。
圣经真是神的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废掉，
一个字不可以废掉。而你把这些顺序读懂了之后，圣经就会自自然然地向你打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